哈马斯末日到了，全以军48小时内攻城。美国计划向以色列提供3亿2000万美元精准炸弹。习近平缺席进博会引关注，连续死亡7名中国新冠病毒专家。马斯克发布首款 AI 聊天机械人惹争议。各位观众大家好，今日香港时间10月7日星期二，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魏玲。提提大家，我哋嘅节目除咗喺 YouTube 播出之外，仲会喺干净世界呢个新平台播出。跟住落嚟系详细嘅新闻内容。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军方证实加沙走廊已经被一分为二，以军并宣布全面包围巴勒斯坦武装团体哈马斯控制嘅加沙市。以色列媒体报道，大规模攻击即将展开，以军预计喺48小时内入城。以哈战争满咗1个月嘅时候，加沙卫生部6日表示，以军嘅空袭同炮击已经造成超过10000名加沙人死亡。以军发言人哈加里向媒体证实，加沙走廊而家已经分成北加沙同南加沙，并强调以军针对哈马斯嘅战事进入一个重要阶段。在当地时间的5日晚间，加沙通讯网路疑似遭以色列全面切断，以军在空中、陆地和海上的密集炮火和轰炸掩护之下，地面部队包围加沙。哈马斯武装分子据报已经撤回城内阵地。以色列国土部在5日晚间引述未具名以色列官员的报道，以军已经包围加沙市和它周边地区，估计步兵部队将会在未来的48小时内进入该市。随着以军攻势加强，加沙北部5日晚间传出巨大的爆炸声响。BBC 报道说，以军包围加沙市的时候展开了空袭，是以哈开战以来最猛烈的一次。网络记录组织 netblocks.org 说，加沙通讯网络全面中断15个小时。是加沙通讯在这一波袭击中第3度全面中断，通讯6日逐渐恢复。断网期间，加沙200万人无办法联系紧急医疗。联合国亦都表示，同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工作处成员失去了联络。加沙市医院人员说，以军在5日晚间空袭加沙市，造成大约200人死亡。加沙卫生部表示，以色列的空袭同炮击已经造成至少10022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平民。哈马斯在10月7日突袭了以色列，造成了1400人死亡，并劫持240多名人质。以色列军方呼吁巴勒斯坦平民前往加沙南部避难，同时持续发动攻击。尽管白宫出面呼吁人道停战，但是以色列不为所动。加沙市被包围的时候，美国表示，如果伊朗或者是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为支持哈马斯而攻击以色列，美国将进行军事干预。美国并罕见地宣布已经向该地区派遣了一艘俄亥俄级核动力弹道飞弹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重申，美国致力于阻止任何试图令到这场冲突升级的国家或者是非国家行为者。黎巴嫩指称，以军在5日袭击了黎巴嫩的南部，造成3名幼童和他们的祖母丧生。以军表示，这次攻击是回应来自黎巴嫩的飞弹杀害了1名以色列平民。由于情势的升高，英国已经开始撤离黎巴嫩外交人员和家属。以色列铲除哈马斯的战斗仍然在激烈展开，美国的武器支持对以军来讲至关重要。相关信件显示，拜登政府已经通知美国国会，计划为以色列提供价值3亿2000万美元的精准炸弹。根据大纪元时报报道，华尔街日报看到的信件显示，美国政府在10月31日向国会领导人发出了正式的通知，计划向以色列提供 SPICE 系列滑翔炸弹套件。这个是一种由战机发射的精确制导武器。现代军队通常在炸弹上添加导引系统，目的是尽量减少平民伤亡。 尽管是这样，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地区，即使是精准制导炸弹，亦同样会带来大量的损害。信件说，根据协议，武器制造商拉斐尔美国公司将会向他以色列母公司拉斐尔先进防御系统公司交付炸弹，供以色列国防部使用。该计划还包括提供和武器使用相关的支持、组装、测试和其他技术。在这个之前，美国政府曾经在2020年首次寻求国会批准向以色列提供价值4亿200万美元的同类武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官员没有立即回应置评请求。在10月7号，巴勒斯坦武装分子哈马斯从加沙向以色列发射数千枚火箭弹袭击，同时派枪手潜入以色列南部社区，展开令全球震惊的大屠杀。1400多名以色列人死亡，其中包括很多平民。以色列随后向哈马斯宣战，誓言铲除这个恐怖组织。五角大楼拒绝透露，自以哈战争爆发以来，美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多少的军事武器、装备和其他援助。但是以哈战争打响之后，五角大楼迅速地向以色列提供军事援助。第一批武器在10月10号就抵达了以色列。一名五角大楼官员在10月9号在一个背景介绍会上说，华盛顿在度和国防工业联系，以加快处理仍然未交付给以色列的军事设备订单，同时亦都在度查美国军方自己的库存，以帮助以色列填补缺口。五角大楼官员说，我们还在整个国防部的企业内展开工作，包括和美国中央司令部合作，评估美国库存中有哪些弹药和其他装备可以迅速供给以色列使用，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在现有授权和拨款范围内采取的行动。第六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暨虹桥国际经济论坛日前在上海召开，中共总理李强在开幕仪式发表主旨演讲，特首李家超亦都率团出席，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只是以致信的方式致辞。李家超在4号率领多名港府官员抵达上海，这个是他第一次以香港特首身份出席进博会。在5号，李家超在开幕式之后，在中国馆香港展区向中共总理李强介绍香港在经济、贸易等多方面的最新发展和未来规划。这次进博会是陆港开通后的首个进博会。大陆媒体报道说，有来自世界154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大约1500人出席了开幕式，包括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古巴总理马雷诺、哈萨克斯坦总理斯曼洛夫、塞尔维亚总理布尔纳比奇、伊朗第一副总统穆克贝尔等。李强在开幕式演讲中说，在经济全球化之下，开放合作、互利共赢是最明智亦都是最自然的选择。中国将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积极扩大进口。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缺席开幕式，以致信的方式致辞说，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将坚定推进高水平开放。不过，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卡洛·德安德利亚较早前在上海的一场媒体吹风会上对记者表示，进博会已经更多地成为一场政治 show， 由于象征性姿态取代了需要恢复商家信心的实际成果，欧洲企业正在变得大失所望。进博会由习近平亲自谋划，自从2018年11月5号首届以来，到现在已经举办了5届。在历届的开幕式上，习近平或者去现场或者通过视频共发表过5次主旨演讲或者致辞，即使是疫情期间亦都没有停过。这次只是自信让外界感到意外。开幕式的前两日，中共前总理李克强遗体在北京火化，李克强据报是在上海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之后离世的，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李是死于政治谋杀，民间亦发起了大规模的悼念活动，以宣泄对当局的不满。 近期一条连续死亡7名中国新冠病毒专家的消息在网络上传出，网友认为这个是知道太多中共的机密被系统性灭口。新冠疫情爆发三年以来，给全世界带来无尽的灾难。三年来，中共政府关于中国人因为新冠病毒而造成的死亡数字一直在度向国际社会讲大话，亦都一直没有将新冠致死中国人的真正数字公布于众。遭受疫情的根源，中国作为疫情爆发的源头国家，一直备受全世界的关注。在10月27号在中国病毒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逝世之后，有细心的网友发现，中国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最近接连去世，死亡专家竟然高达7人。民众质疑背后肯定另有隐情。有网友表示，恐怕这些新冠病毒专家是因为知道太多机密而遭到中共系统性的灭口。X 账号张立凡在社交平台发表标题为《新冠疫情研究专家接连去世，这个是什么事》的文章，指出中国国内的新冠疫苗研究专家最近接连去世，中国疫情预防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在10月27号去世，今年的10月1号北京科兴新冠疫苗之王曹晓斌去世，享年45岁。10月3号武汉大学病毒学家吴建国教授亦都突然死亡。让我们一起来计算一下之前去世的还有新冠疫苗研究专家赵振东，享年53岁，曾冰，享年52岁，刘斌，享年37岁，同核酸检验研究专家白晓伟，享年42岁。这些中国新冠病毒专家相继在人生的壮年就离世死亡，英年早逝的悲剧让很多民众不得不怀疑中共政府又在度暗施阴谋，卸磨杀戮的故伎重演。民众暗指这些疫苗专家就是因为知道太多中共机密而遭人灭口。一位前中共政府顶级科学家高教授告诉媒体知，政府组织了一些事情。他表示武汉病毒研究所是中国顶级国家实验室之一，该实验室据称花了数年时间研究冠状病毒。高教授说，你总是可以怀疑任何事情，在中国不要排除任何可能性。高教授是世界级别的病毒学家和免疫学家，去年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退休之后，现任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2020年的1月新冠病毒爆发的时候，新加坡科学家王林发教授访问了武汉病毒研究所，当时他是该所的名誉教授。他说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位同事一直担心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另外担心病毒会感染了参与研究的人。中共一直在度大力宣传，以图改写公众对新冠病毒清零的记忆。中共对外宣布中国的抗疫成果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并声称中国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新冠病毒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中共官员试图将放弃清零政策描述为精心策划的转折。中共官方的叙事亦都不提当年政府突然取消清零政策之后出现的混乱局面，不提中共政策180度大转弯导致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和死亡人数的激增，让医院和火葬场都措手不及，应接不下。清零一词在中国内地曾经是无处不在，但是现在已经从中共的新叙事中彻底消失。马斯克成立的初创公司在上个星期六推出新的 AI 聊天机械人，但是他表现出叛逆又满嘴脏话的恶毒叛逆个性，亦都引起网友热议。根据 Insiders 6号报道，由马斯克成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在星期六发布了首款名为格罗克的聊天机械人模型，该机械人回复的截图亦都开始在网路流传，并引发网友热议。 XAI 表示格罗克有叛逆性格，会回答其他人工智能模型拒绝回答的辛辣问题， 在 H 员工克里斯托弗斯坦利发布的一个帖子中，聊天机械人似乎被问到什么时候听圣诞音乐合适，格罗克回答说只要你想要，并说任何抱怨的人都应该将一条拐杖推到他们的屁股上，管好自己该死的事。斯坦利分享了另一个对话，是要求格罗克解释为什么很艰难扩展 API 请求，格罗克将他比作为永无止境的狂欢。格罗克的回应似乎比 OpenAI 的 ChatGPT 或者是 Anthropic 的 Claude 等竞争对手更加粗俗。如果使用者想增加咒骂和 X 级内容的数量，他们似乎可以提示格罗克更粗俗。在 XAI 员工托比波伦分享的展示中可以发现，格罗克将具有常规节制和趣味模式，格罗克的拖勾标注着背离其他的 AI 模型，后者大多数采用谨慎的中性语气，并对脑骨内容进行严格控制。之前一个尝试走趣味路线的聊天机械人是微软的泰伊，但是他在引发种族主义议论之后遭到停用。马斯克是 OpenAI 的早期投资者，他一直直言不讳地批评他所谓的觉醒 AI。马斯克在 X 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格罗克可以通过 X 平台实时地访问资讯，这个和其他模型相比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这个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